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是24号了。那昨天晚上有件大事发生，这件事情呢不得不改变我的这个原来的做节目的计划。原来因为跟大家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要讲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啊，讲了一讲，但是呢这个中间呢就出了一个大事，这个事情呢没有办法补讲，那么所以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换一个这个主题。那主题呢就是俄罗斯的那个雇佣军瓦格纳兵团这个领导人这个Prigozhin啊，这个他呢这个最近啊就是23号的傍晚坐飞机从莫斯科到这个圣彼得堡去啊。Prigozhin这个Prigozhin呢他这个飞机呢一共是7个人坐，有3个这个驾驶员呢、这个空中服务人员呢一共是10个人。就是这个飞机呢是他自己的飞机，是一架巴西坐的一架这个一个私人包机。那么这架飞机呢从莫斯科起飞，一起飞30分钟以后就坠毁了，这10个人呢都死了。这个就是Prigozhin呢就灭了。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我想全世界的所有媒体都说是普京下命令杀的，你这么一个人叛变了我，我不杀你不杀谁呀、那么容忍了你2个月，到现在为止刚刚就是他的兵变的2个月嘛，他是6月23号兵变，现在是8月23号，2个月之内把你拿下，你这个傻瓜嘛，又跑到莫斯科开会，还在俄罗斯境内飞来飞去，你都不老老实实躲到这个白俄罗斯去，你这里搞什么呢？哎，这个就是把自己的命啊交到别人手上，所以这就完蛋了。那么这个呢Prigozhin呢这个到此呢就打了一个句号，那么后面的故事呢就没什么故事了啊。我今天呢这件事情当然很大了，所以我要讲讲Prigozhin今年6月23号发动了这个36个小时的兵变，大家还记得那件事情吧？6月份跟大家讲过，那个是俄罗斯从2022年的2月24号入侵这个乌克兰以来，普京的权力受到最严重的这个挑战，大概就是那一次啊。这个自己的雇佣军，这个10000多人调转枪口要打莫斯科，最后呢，坦克车开到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的地方，走了700多公里冲上来，并且把俄罗斯的南方的顿河畔的罗斯托夫这个南方军区的司令部都占了，你想多么大的事情啊！所以这件事情啊，这个普京当时说这是背叛行为，在背后插刀。那么后来呢，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这个卢卡申科出来呢，就跟Prigozhin跟他谈啊，谈好了Prigozhin说我不打莫斯科了，就把军队的命令调，就全部就开到了这个白俄罗斯，在那里安营扎寨。而这个Prigozhin呢，这个跟普京呢好像谈好了，又跑到莫斯科1次2次3次开会，哎，好像事情过了。就昨天23号他发了一条视频在 Telegram 他自己的那个频道，叫做 Gray Zone 啊，叫做灰色地带，他的那个是那个瓦格纳兵团的一个网站，他发了一条消息说他们的这个瓦格纳兵团呢准备去这个非洲啊，准备去非洲，因为最近尼日尔出问题嘛，俄罗斯的雇佣军要在那个地方取代法国美国的在本地的影响力，并且我们看见尼日尔的这些叛变的老百姓在街上都拿着旗手是这个俄罗斯万岁普京万岁，就欢迎他来，说俄罗斯想在非洲呢造成一个更大的影响的一个，就看来那个整个做法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瓦格纳要从白俄罗斯呢就整个回到非洲去了啊，就是雇佣军，那大家也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觉得哪有这么简单呢，把你放到非洲去放虎归山，你哪天又来挑战我怎么办呢？哎，果然24号就把他杀了。那这句话我当然说的比较果断呢、说的比较决断的，大家说你哪有这样做新闻的，我告诉大家我这个不是新闻，我这是一个 一个评论节目，就是我的感觉，你不可能吧？这么巧，这架飞机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事故，从莫斯科一飞到列宁格勒你就掉下来了。那这个飞机，我觉得这个掉呢，不用说蹊跷了，那就是根本就是俄罗斯安排的，就把你炸了。这个就是这个事情。那个俄罗斯也报得很快，俄罗斯的航空管理局说8月23号有一架私人飞机在俄罗斯莫斯科以北的一个地方叫做 Tver 啊，这个地方在 Tver 这个地区坠毁，这个地方离开这个莫斯科不远，飞了半个钟头刚刚起飞就下来了，机上十人无一生还。这个里面的重要的人呢，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大家知道这个 Prigozhin 啊，这个叫 Yevgeny Prigozhin， 叶夫根尼普里戈金。还有呢，其实是核心人物，就瓦格纳的指挥官叫 Dmitry Utkin。这个 Utkin 呢是更加重要的人，他真正这个瓦格纳集团的组织是他组织的，就是他是真正是军队的老大，给钱的是 Prigozhin， 因为 Prigozhin 是个寡头，做餐饮啊出名的。那么七名乘客里面包括了华格纳集团的几乎所有的高层领导都在这个飞机上，你说这个炸一个飞机把华格纳的领导就把它灭了，你看这个多省事的一个方法。那么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的名字叫 Dmitry Peskov， 这个人我们也提过很多次他的名字，他就是总统的发言人呢。这个 Peskov对媒体表示，他说普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并且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那没有说什么措施。普京那天晚上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23号，昨天晚上他在参加一个音乐会啊，在很高兴。那别人告诉他这个普里戈金的飞机掉下来了，我看他心里该乐坏了，肯定是。但你说他有什么呢？就把一个叛徒把他灭掉了。所以呢，采取什么措施呢？我想，现在没什么措施，因为普里戈金去列宁格勒是两架飞机，就是他们那个瓦格纳集团的重要人物就分坐两架飞机，那么一架飞机呢就掉下来了，就最老大们都死了，还有一架飞机呢是次重要的这些负责人，那么那架飞机就返航了，见着那架飞机掉下去，返航就回到莫斯科，那肯定那些人就给抓起来了，老大老二都没有了，我不抓你干嘛呢？那些人可能将来都要判刑啊，这个就是，或者利用那些人要把那个10000多这个瓦格纳的军队呢把它摆平，到底怎么回事？搞不清楚啊。那么这个当然呢，我们说刚才讲那个 Grey Zone 那个灰色地带啊，那在 Telegram 上面那就表示了这个尊敬，他说瓦格纳集团的首领，俄罗斯的英雄，祖国的真正的爱国者 Yevgeny Viktorovich Prigozhin 死于俄罗斯叛徒之手，就是说骂普京嘛，这个你骂也没用啊，死都死了啊。但上面还说他在即便在地狱他也是最棒的人，他是俄罗斯的荣耀啊，这个是这么提的。那么当时呢，这个网上在白俄罗斯这个 Grey Zone 还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做了一个临时的纪念坛啊，很多人在那里献花，就是那些党羽了。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在圣彼得堡，瓦格纳集团呢以前在这里有个总部，也有人在那里献花并且点上了蜡烛，因为俄罗斯并没有公开说这是个坏人啊，只是瓦格纳的集团的领导，所以大家还敢去献花点蜡烛。那么这个俄罗斯的紧急情况部啊，就是专报道这个紧急情况的这个部门呢，他也就说是飞机失事了。他这个飞机起飞的地点呢，是莫斯科北部的最大的机场，叫 Sheremetyev， 这个名字很长 ，International Airport 啊，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读了。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国际机场，这个机场在这个机场起飞以后，这个没多久就开始下跌，就跌下去，没多久就掉下去了。这个飞机有一个航班的编号叫 RA027795， 它不是个民航班机，它是这个飞机，它飞这个代号就是这个代号。这个飞机呢，就是在要到圣彼得堡啊，就在路上就跌下来了，这个就没有生存者。 那么关于呢这个飞机失事的问题，俄罗斯调查委员会据说还启动了一项这个例行的刑事调查。那俄罗斯就是那是肯定一查上面有炸弹的，那肯定说没有找到炸弹的，这人都死了。那么这个不到30分钟就完了。这架飞机呢是属于普里戈金他自己的飞机。那么我们看到的照片呢，就是傍晚的时候消防队在坠毁现场呢，这个要企图灭火啊，要把这个飞机的火，但那个火很大，炸的就是一团火焰。那么所以这个飞机就没有了，第二架飞机的人就折回了莫斯科。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以后怎么处理就不知道了。那个普里戈金这个人呢还挺得意的，他这个礼拜二，他礼拜三掉下去嘛，他礼拜二在社交媒体上还在说这个发了视频，他说瓦格纳集团现在在非洲要做事了啊，就是要在那里消灭这个伊斯兰国 ISIS 还有基地组织还有其他的这种事情，我们呢就要在那里做事了啊，好像他已经很得意了，他工作有重点了。我也见到了那条消息，我想这个怎么，所以最近大家很多人在谈尼日尔啊，那个政变啊，说俄罗斯力量要渗透，我心里有个问号的，哎，这次死了估计就是把你的转移，这个转移过去吧。其实这个普里戈金会被杀呢，就不用专家，就是我们这些一般人，在他决定要跟普京言和，然后把军队调到白俄罗斯，我想普京就会要想杀他。我想普京呢，但普京的方法，因为他有一支大军队，他来回走，所以普京给他一个非常大的错觉，就是他可以行动自由啊，就是你可以到莫斯科来跟我见面，普京还借鉴他，你也可以到列宁格勒啊，到这个圣彼得堡，你走来走去，我是给你充分的自由的。所以这个小子呢，他就有一个错觉，觉得他就是一个一般的军官，是个雇佣军的军官，所以他来去自由。这个时候啊，在两周年，6月23号政变，8月23号拿你的命就把你就杀掉了。所以呢，这个消息传到，我们看看世界上有些什么反应了。那当然，第一个是美国，美国的这个总统呢。在听取了这个坠机的事件的简报，这个但是呢，这个拜登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会觉得很惊讶。那因为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当中，没有多少不是普京在幕后操纵的，但我不知道答案，就是第一个我不知道，第二个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不是普京做主的，入侵乌克兰，这个攻那个攻，扬言要这样，扬言要那样，然后对俄罗斯很多的叛变俄罗斯还是间谍或者是批评俄罗斯的反对党的领袖一律处以谋杀，这些应该都是普京点头的，没有他谁敢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这是美国的反应，美国就是不惊讶。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这个 William Burns 在7月份在一个安全论坛上就说，他认为呢普里戈金可能由于兵变会遭到报复性的暗杀。这个中央情报局这一言就中了我们大家想到的这个结果。乌克兰方面呢，这个总统顾问叫做 Podolyak， 这个波德亚克呢在社交媒体上就说，他说普京呢有这种兽性的恐怖，就是一种野兽的恐怖，很明显他不会原谅任何人。在未遂政变发生以后的2个月，普京呢示威性的消灭了普里戈金和瓦格纳的指挥官，这是普京在2024年大选以前向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发出的一个信号，那就说小心你不忠于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题目叫不忠自灭，就是这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不忠于那你就自己灭亡啊，就是我说不忠必灭，一定灭你啊，你不自己灭我也呢也灭你啊，所以就是今天的题目大概点的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多少很深的理论。那个有一个美国的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担任过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的站长的这个叫 Daniel Hoffman， 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毫不怀疑这是普京的命令。这个他说他其实普京呢，他是在这个 兵变未遂以后没有抓他，给他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行动自由，然后呢可以放手的杀他，那这不就做完了吗？他就觉得自己很自由了，哎，放一个炸弹，你的飞机又下来了，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把它灭掉了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吧。那这个故事后面呢，我们可以讲到一些俄罗斯在以前怎么样这个毙灭，就是一定把你灭掉的这种手段。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俄罗斯的这个突然间出的一件大事，就是瓦格纳集团呢、啊，这个俄罗斯的最大的雇佣金集团，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打最狠的战，这个巴赫穆特的这个争夺战。那么，但是他呢，对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个绍伊古，对俄罗斯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是非常不满，并且呢，在这个今年的6月20几号说，俄罗斯的这个国防军在这个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的那个背后啊，发射导弹打他们，那就是要灭他们。所以呢，他气起来了，命令军队开车从占领了俄罗斯的一个南方军区的总司令部，在这个顿河边上的罗斯托夫占领了以后，在那里8000大军长驱直上，路上没有任何的阻拦，一直打到快到莫斯科边缘的200公里的地方，走了700-800公里的路。然后呢，突然间就是这个普里戈金和那个乌克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谈好了，就决定那就不打莫斯科了，就转向就把军队就调到白俄罗斯去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普京说这就是叛变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啊，凡是涉及到这个普京政权安全的，他基本上是不可能让一个叛变发动兵变的人还继续活着，他一定要杀你的。只有这个普里戈金呢，他完全是太没有这个思想了，他就完全就觉得，哎呦，普京2个月让我走来走去也没有管我，其实普京就等一个机会，等你这帮小子都在一起，我一次把你灭了。这次不做到了飞机坠亡这个7个最主要的领导全部一次灭了，这不就一锅端了。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有些人呢是认为俄罗斯这个精英集团里边有矛盾，未必是普京杀的，也可能是精英集团其他的人呢把他灭了。俄罗斯就是有几个寡头啊来分割的，那普京是寡头的大老板啊。那么比方说美国的这个智囊团欧洲分析专家一个叫 Pavel Luzin， 他就说呢，可能是精英集团内部的矛盾而摧毁的。那么但是呢，普京呢，他呢这个有，就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普京这么强大，他应该可以把这个普里戈金抓起来。那但我觉得普京要抓普里戈金呢有一大堆问题，因为普里戈金手下有一支很大的军队，那么如果制造一次民航的事故的话，这个他起码不会背上这个杀人的这个，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卢金的讲法有商榷的。那么英国方面呢就认为这件事情呢做得非常快，速度非常快。英国的这个一个议员呢，就是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叫 Alicia Kilns， 他就说俄罗斯行动速度非常快啊，2个月刚刚到这个8月23号，你们这一群这个头一个俄罗斯人都没有，那我们就放一个炸弹，你上去就完了，非常非常的一个快的一个信息。这个波兰的外交部长这个叫 Rao 啊，这个也是说这个很难说这是一个巧合啊，这个普京啊认为对权力构成威胁的政治对手啊都必须死，他现在他的所有的对手都是非自然死亡啊，中毒死亡，那就对着普京认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兵变事件以后啊，普里戈金的前往白俄罗斯，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回到了莫斯科，据说呢还在莫斯科呢在普京在克里姆林宫见面。那么当然呢这件事情普京当然是在麻痹他了，就是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哎，结果呢这个就终于把他干掉了。刚刚2个月，两个这个瓦格纳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普里戈金大老板乌特金这个军事总指挥 就基本上就灭掉了。那么就我们用这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编辑叫 John Leon， 他就说这就是把舌头砍掉了嘛。这个瓦格纳这个雇佣军是俄罗斯养的一条蛇，这个蛇的舌头现在咬主人，那就把舌头给你砍掉了。那么虽然普里戈金的名声在外啊，包括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只知道这个普里戈金，事实上呢这次跟他一起摔死的这个乌特金的影响力就更大。乌特金呢是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军组织成立的幕后的推手，事实上这个组织呢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家说不对吧，瓦格纳是个音乐家的名字，不错，那这个音乐家名字怎么会按到军队上面呢？我就讲讲这个故事，就跟乌特金的关系。瓦格纳集团早年呢，就前几年呢，就是俄罗斯派到这个叙利亚去帮这个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作战。乌特金在叙利亚战场上的这个瓦格纳集团里面的军事代号就是瓦格纳。那个时候，后来呢，他组建了瓦格纳雇佣兵团，那个给钱的是谁呢？给钱的是普里戈金。所以现在普里戈金经常出来讲话，其实呢背后打仗是乌特金，乌特金是能打仗的。乌特金这个人呢不喜欢抛头露面，他喜欢躲在暗处，但是在军事战略方面呢他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过去叛变以后啊，这两个人都跟普京有直接联系，普京呢肯定是不能够让这个普里戈金一个人就把我逮到，把普里戈金杀了，他那个军事顾问那个乌特金那个影响大，所以呢让他们两个人自由，所以呢他们跟克里姆林宫呢都有这个接触。普里戈金这个人呢，这个我们前面做过一次节目，就是讲这个普里戈金，那就是他兵变的时候啊，他的名字叫做普京的大厨啊，就是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俄罗斯的一个寡头啊。那个他和普京的关系相当密切的，他今年啊，他可能一辈子就永远就是62岁了，因为死了。他呢是这个普里戈金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乌特金一起也是首领。他出生在圣彼得堡，就今天的原来叫列宁格勒。那他从事快餐业，我讲过了，这个人做过监狱流氓头子，后来越做越好啊，积累去财富，涉足了高端的餐饮业，包了一个岛，包了一个船。那么这个普京呢经常去吃饭，那普京呢把他当作自己人，然后呢最后让他去组建一支雇佣军啊，帮他俄罗斯打仗，大概就这样。他呢和普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呢大家都把他叫做普京的大厨啊。6月23号，普里戈金呢就说俄罗斯国防部啊对瓦格纳的后方的营地发动导弹的袭击，那个矛盾呢是23号恶化的。普里戈金调转头来就控制了顿河畔的那个罗斯托夫的南部军区的总部，并且呢要求俄罗斯国防部把这个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总参谋长这个巴拉蒂格拉西莫夫都移交给他，就交到他手上，否则呢瓦格纳的战士呢封锁罗斯托夫并且向莫斯科进军，那俄罗斯肯定不能交国防部长和这个总参谋长给他了，那他就军队开车就打莫斯科，其实没打，就是一路上去了，并且在路上他打了一些俄罗斯的飞机。这个人很凶的，俄罗斯也没有组织有力的抵抗，因为想都没有想到有人会这个驱车直上打莫斯科，那么就跑了700-800公里，跑了2天，这样呢就到了莫斯科的城边，还有200公里，突然间就撤了。那么俄罗斯当时的联邦安全局呢就对他的刑事立案，是指控他武装叛变。普京呢就把普里戈金的行为呢描述为这个背后捅刀子，并且呢规定呢违反戒严令的人呢都要被拘留。那么但是呢这个最后达成了和解，这个和卢卡申科达成了和解，普里戈金呢就撤到了这个回头了，这军队回头了，就到白俄罗斯去了，白俄罗斯还帮他们做了军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所以呢，这个到七月份，卢卡申科说这个普里戈金已经离开白俄罗斯，已住到莫斯科去了，并且呢，卢卡申科说普京不会谋杀普里戈金啊，他说因为总统啊，这个普京啊不是恶毒有报复性的人啊，现在是飞机一掉，大家就知道谁是有报复性，谁不是有报复性的。那个普京和普里戈金在发生政变以后一个礼拜就在克里姆林宫见面。那议题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华格纳啊，这个兵团怎么搞兵变啊，这个计划等等，跟普京呢讲得很清楚。那么所以普京呢也就原谅了他，好像，并且谈到了要到非洲啊什么东西的。普京呢对这个事情采取非常温和的手段，那个很多人就已经觉得不对头了。我最近看到的有几个专家，那个比方说这个 Upstate Wealth University 的这个国际高级讲师叫 Jenny Mathers， 他就讲啊，他说这个普京对普里戈金和瓦格纳雇佣军使用的手段这么轻微是非同寻常。他说抗议俄罗斯的人甚至就是拿张白纸都会被捕，华格纳集团为什么会有这么温和的待遇呢？当时是觉得啊，有问题的，我们都觉得有问题，怎么可能呢？哎，果然呢，这个报应就来了。所谓这个必灭，一定要把你灭掉，就这样把你灭掉了。我们看看历史上这个有多少反对普京的利益的人是死的。我们想想，第一个这个纳瓦尼，这俄罗斯最有名的这个反对派了，这个 Alexei Navalny， 2020年，他呢从西伯利亚这个 Navalny 这坐飞机从 Vladivostok 从海参崴坐飞机要到莫斯科去，这个中途呢停了一个地方，他呢那个毒呢下得非常奇怪，下到他的衬裤里面，就他坐在毒药上面，估计呢他就是在酒店在海参崴的时候就给他这个衬裤里面换了一条有或者是下了一些毒，他不知道穿在身上那个毒就上去了，那个毒是个军事毒剂啊，是 Novichok 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个 Navalny 不知道啊，穿上去以后就感觉不舒服了。这个飞机呢在俄罗斯的中部，因为从弗拉基沃斯托克飞到莫斯科得10个多钟头啊，他中间呢就停了一个地方，在西伯利亚的某一个城市下来以后呢，他觉得非常不舒服，上飞机飞了一下以后，他就跟机上说不舒服啊，这个讲述了一下。这个民航机的机组呢是没有，俄罗斯没有跟他告诉他这个人让他一次飞死掉算了，没跟他讲，为了保密，所以这个飞机调转头就回到了西伯利亚这个城市。下来以后呢就给他做了抢救，那就然后呢就让他转飞机，他居然呢就给他飞到德国去了。所以这个纳瓦尼呢是在德国治疗，在德国一查就是他中的是俄罗斯的神经毒剂 Novichok， 然后在德国治疗。那么俄罗斯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那对这个肯定有关系，因为这种军事毒剂那只有俄罗斯的官方才有嘛。后来据说下毒的两个人都已经找到名字了，抓了没抓不着，俄罗斯肯定是不管这个事的。不过这个反对派啊 Alexei Navalny 呢他也有点奇怪，2021年他自愿返回俄罗斯，马上被捕，那么就判了刑，判了11年，最近的他的刑期呢又增加了19年，我不知道总数应该是19年还是另加19年，反正这个最有名的反对党的领袖呢，这从此呢就反对不了了，这是震惊世界的。第二件事情是一个俄罗斯的双面间谍，又帮俄罗斯做间谍，又帮英国做间谍。这个人叫 Skripa， 这个事情有几年了。这个 Skripa 呢，2018年出的事，他呢是个双面间谍，他跟他的女儿 Yulia 一起呢都住在英国，在英国一个城市叫 Salisbury， 在那个地方呢有个 shopping mall， 2018年的3月份那父女两个倒在这个长椅上不省人事，那么官员们呢就检查他们都中了军用的神经毒剂 Novichok 的毒，两个人呢被英国的这个医院呢就抢救过来没死，父女。我们再讲一个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反对派的一个记者啊，这个叫弗拉基米尔·卡拉穆扎，他呢就自己到医院去说，他说我觉得很不舒服。他说，2015年到2017年呢， 大概试图谋杀他。那么一个德国医院呢，就做检查，发现他体内的三四样东西的含量极高，一个是汞，就是水银，铜、锰、锌。那么这些呢，是一种慢性的杀毒，就是你平常买的牛奶啊，你平常买的这个里面给你放一点汞啊，你慢慢慢慢就水银中毒嘛。但莫斯科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啊。另外有一个，这个是克格勃的一个特工，叫做我看看他的名字叫 Livanenko 啊 ，Livanenko Alexander Livanenko， 他呢是做过这个克格勃的特工，43岁。他在2005年，他呢这个已经逃到了，从俄罗斯逃到英国了，因为他在国内批评这个普京啊，有很多手段不符合规矩。那么所以呢，这个1998年，他跑到了伦敦，在伦敦呢就躲在那里。好了，这个事情好像已经过去了，因为他做过克格勃，但现在他没有做。那么2005年，他在伦敦的千禧酒店 Millennium Hotel， 他呢当时喝绿茶，结果喝完了以后就死了。这个绿茶里面后来一检验，含有这个强烈的放射性元素，叫普210，就给杀了。那么当然很多人猜测这个普京呢可能命令了这个。还有啊，这种事情没完呢。我们俄罗斯的有一个财政官员，这个叫 Alexander Perepilichny 啊，这个名字难读 Perepilichny， 他呢是2012年，当时44岁。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在俄罗斯协助瑞士去调查俄罗斯洗钱的计划。后来俄罗斯说你这么帮外国人搞我们洗钱计划，他怕了，就跑到英国去。那么然后呢，在他的伦敦郊外的一处高级的豪宅慢跑的时候倒地死亡。那么这个胃里面发现了一种来自天竺葵植物的罕见的致命毒素，就放在他的食品里面，这样吃了死了。我估计这个就更隐蔽，可能吃沙拉里面有一点菜里面是有毒的，他不知道就吃了，所以呢完全查不出来。所以大家就说这个事情不一定是俄罗斯干的啊，这是有。还有就是尤先科了，尤先科是乌克兰反对派的领袖，那就是亲西方的。那么2004年，他以亲西方的候选人的身份这个参加竞选，对手呢就是俄罗斯支持的那个当时的总理啊，这个维克多亚努科维奇，现在还在莫斯科，俄罗斯把他养着，准备呢推翻了乌克兰政府以后把亚努科维奇把他送回去的。他呢在基辅郊外和当时还是乌克兰的安全部门的这些官员进餐的时候被毒害的，俄罗斯说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尤先科的体内发现了二恶英这种剧毒的这个药，那这个含量超过他的正常体量的1000倍，脸部、身部全部中毒而毁容，事后做了10几次手术，这个是另外一个。那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呢，那就可以直接杀了。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个叫Polikovskaya， 这个是俄罗斯的一个叫 Anna Polikovskaya， 她呢是主要报道俄罗斯境内的关于人权的事情，48岁，女记者。他从超市回家，在莫斯科的公寓外面就有一个人上来一枪把他打掉了。所以这些都是俄罗斯的一些做法。所以包括这一次的我们说这个普里戈金的这个飞机掉下来，整个瓦格纳的7个最高领导全部死掉，这个我估计也不是什么意外。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